很多创始人对我们这种感情非常的复杂，因为我们在产品上呢，就是既是放大器也是照妖镜。
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这些点我们在小红书平台上都得到了用户的认可。
什么叫放大器呢？就是如果这个产品本身功底很好，产品非常的好，用户的口碑也会非常的正向。
同时我们也收到了一些新的反馈跟需求，去迭代了我们的产品，我们又接着带着我们的新的产品回到小红书里面来种草。
那同样的道理，就是什么叫照妖镜呢？小红书的用户真的非常挑剔的，如果你的产品经不起验证和推敲，用户就会给你投反对票。
我想这很能说明 Ray Chamber 在入驻小红书之后，自然分享与平台助推让跟产品相关的讨论呈爆炸式的增长，拿网络热词来说就是得到了泼天的流量。想问问
有吗？
那你可要接住了。大家好，欢迎收听 Elle 世界时装之院与小红书平台联合推出的音频节目 Beauty Talk。 很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以播客的形式进行交流，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Elle 的美容总监拉提。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迎来了两位重磅嘉宾，分别是来自小红书美奢潮流服饰行业总经理玄霜，以及新兴彩妆品牌Ray Chamber 驻站的创始人沈木。我们先请两位自我介绍一下好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小红书的玄霜，当然我也是一个很爱买买买的消费者，还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宝妈。
两位好，收听播客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沈木，最早我们是从事的全球美妆的跨境电商，那现在我是纯净彩妆 Ray Chamber 驻站的品牌创始人。
声音太好听了，这位创始人沈木先生。
谢谢。
我们第一期的播客节目有一个非常远大的主题，其实也非常贴合当下年轻人的聊天语境啊，那就是既要又要。首先我想先表达一下 Beauty Talk 的目标，我们是既要聊出美容业的干货，又要新鲜有趣。另外我还想借此讨论一下 Clean Beauty 的话题，我在小红书上经常刷到这方面的内容，它可以说是一个很当下的新的概念啊。我觉得在这里沈木应该对于既 clean 又要 beauty 是最有发言权的吧。
我自己是觉得整个社会其实一直是在既要又要的推动下面向前发展的，那美妆里面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既要又要，我们是觉得 clean beauty 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既要又要。如果从字面的拆解来看的话，就是既要成分更安全，又要妆容更好看，那这也是我们品牌理念的一部分，叫做美可持续。
嗯，说的挺好的。如果让玄霜用既要又要来造句，你会怎么造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个体来看的话呢，我自己是很相信既要好好工作，也要享受生活的。作为一个消费者来看呢，我对于品牌，对于产品的需求是希望既要美还要有用。那么作为从平台的角色来看呢，我们其实对于内容呢也一直是强调既要真实也要有用，这个其实是跟我们整个平台的社区的基因是非常的相似的。我们期待用户在平台上的分享呢，首先源于真实，真实和可信是我们平台非常非常看重的，当然也要有用。有用就表现在是你自己个人的主观的分享基于真实，所以分享出来的内容呢可能对跟你类似遇到经历的人呢就会比较有用。其实我也想问问拉提，你作为 Elle 这本时尚杂志的美容总监，你觉得你在工作和生活中会不会也有一些既要又要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就分享我今天的故事好了，因为我今天早上5:30就出门了，其实比早八还要早对吧，但是我在4:00的时候就起床了，因为我要4点起来洗澡，还要化妆，还要把头发给吹直，还要选衣服，最后一杯我自己最喜欢的咖啡，吃完早饭才出门。我觉得没有比我更要的人了，就是很少有人在早上5:30的时候就已经全副武装了。当然我觉得这不是今天的事情，是我过去这些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子，既要美又要尽情买买买，我还要享受生活。我觉得时尚行业教会我的是，我一直相信不管你到了什么年龄或什么人生阶段，都不能放弃对美的精神追求，还要对物质各种多元的探索。我自己平常也是深度使用小红书的人啊，我觉得小红书上遇到的人，我感觉都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小红书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更真实更瞩目， 在这其中我想请教沈牧， Ray Chamber 珠站作为一个生产与创造美的品牌，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去入驻到小红书这个平台的？
其实我本人在做品牌之前，我就已经是一个小红书的重度患者了。其实
谢谢你哦男性用户还是我们平台的这个使用者，就
而且做了品牌之后越陷越深了，我觉得是。现在做消费品其实很难离开小红书这个平台，那尤其对于新品牌来说更加是这个样子的。作为国内最早的纯净彩妆品牌之一，我们认为纯净彩妆很有可能会改变整个彩妆行业，我们是把小红书当作我们的主阵地的。主要是因为一个呢，它小红书的一个用户特征是热爱生活，喜欢尝鲜，还会彼此分享和种草，这种社区内的互动是非常活跃的，然后也非常的有温度，就像真的是在跟自己非常熟悉的朋友安利这些好物一样。那这一点对品牌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个传播生态。我们在小红书平台的这几年也很明显的发现，用户的关注跟内容其实也一直在进行着迭代，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我们从彩妆这个类目来看，最开始的话我们看到的都是只是一些好物分享，慢慢的开始多了妆容的分享，到后面又开始有了妆容的教学。其实大家做的这些内容都越来越卷，卷完这些又开始卷起了产品的一些成分，然后开始卷了包装，这些方面跟我们品牌理念中的美可持续、精神可持续、环境可持续其实也正好是非常契合的。
那站在平台的角度，选手你们是如何去考量和发掘像 Ray Chamber 这样的新兴品牌呢？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又回到了我们平台的一些根本的理念吧。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 UGC 的社区，坦率的说到现在坚持做 UGC 社区的平台还挺少的，我们就一直坚持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们挺坚持自己的理念的。那 UGC 社区呢就是用户自己生成内容，就每一个普通用户生成内容的一个平台。我们一直都觉得每一个普通人都值得被看到，每一个有趣的内容都值得被分享。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社区的基因之上，我们就比较容易的在平台上发现有趣的好玩的小众品类的品牌或者产品。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其实这么多年在平台上积累了一批新鲜活跃的尝鲜者，他们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这个世界上有趣的好玩的新兴的产品或者生活方式，也勇于尝试乐于分享。我们有 UGC 的这个土壤，以及我们有这些种子用户，就天然形成了平台上优质的产品、有趣的商品，然后新兴的品牌、生活方式都比较容易被发现、被看到。我觉得这个是在平台的基因中自然而然中酝酿出来的一个结果。在这样的优质的土壤的孕育的基础之上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迭代，就是在新的产品工具以及一些数据工具上做了一些迭代，比如我们也有一些用户洞察的工具，我们把每一个 UGC 的内容去识别它跟产品的关联，识别它跟品牌的关联程度，所以能够从数据的角度去看出流行的趋势在哪里，然后能够看出用户喜欢的和关心的品类、产品、品牌是什么，所以这些呢也能够帮助新兴的品牌去快速成长，让更多人看到从一个好的产品或者一个小众的品类能够成长成为一个大家都能喜欢的爆品，或者成长成为一个大众都能够去接受的一个品类。所以这大概就是一个让好产品长出来，这是这两年我们平台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想这很能说明 Ray Chamber 在入驻小红书之后，自然分享与平台助推让跟产品相关的讨论呈爆炸式的增长，拿网络热词来说就是得到了波颠的流量。想问问
有吗
有
没
有
有吧那你可要接住了想问问您，在获得一众消费者的好评反馈与喜爱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看来时之路，你觉得这是偶然的运气加持吗？品牌你有哪些坚持是实打实感知到彩妆行业在大环境下的趋势，找准了目标方向？
我们觉得其实做任何事情运气肯定是有一部分的原因的。再回到做品牌初心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是想要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的。相对来说你说去做一个传统的彩妆品牌，那我们其实还是想给自己更多的一些挑战的。正好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市场的变化跟机会。首先在供给方面，其实彩妆在国内已经发展了非常多年了，但是那时候大家还是基本上都是在卷妆效，在卷价格。如果从用户层面来说，想要升级一下它的需求，国货的选择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再回到用户层面，当时其实敏感肌、脆弱肌的用户在小红书平台上面其实看到有很多人在发声，我们也观测到这类人群其实越来越多， 大家也开始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皮肤的健康，关注自己使用产品的成分是不是安全。那回到传播方面，像小红书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做得越来越强大了，也给我们新品牌提供了一个能够跟用户去高效沟通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新品牌起来的成本也能够大大的降低下来。这些发现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美妆经验跟认知，我们是判断 Kim Beauty 虽然出生在国外，但中国市场可能更适合它的生长。我们把 Kim Beauty 又做了进一步的拆解，分成了五个 clean， 分别是成分 clean、 产品 clean、 妆容 clean、 精神 clean， 还有一个就环境 clean。 那成分上面我们做了一个 blacklist， 通过复配成分替换了一些疑难的 black 成分。那今年的新系列里面我们又引入了天然指数，配方更天然。产品上面呢，我们做了一系列多用系列的产品，能够精简妆容，快速除妆，省时省力，还能给大家的化妆帮减减肥。妆容上面，我们产品所打造妆容主要都是围绕淡颜、原生、裸妆这样子的一个妆容。在精神上面，其实我们更多的想表达的是多样、积极、平等、自由，这些都是品牌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在环境上面，我们选用的产品的包装都是可降解的，然后在流通中其实我们也不会去使用那些塑料的填充物。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这些点我们在小红书平台上都得到了用户的认可，同时我们也收到了一些新的反馈跟需求，去迭代了我们的产品。我们又接着带着我们的新的产品回到小红书里面来种草。
给你负反馈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
理性的看待，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但从感性角度来说，第一反应其实很难接受。
因为我其实跟很多品牌的创始人聊，他们都又爱又很复杂吧。爱就是当看到用户很爱他、喜欢他，特别是那些非常热诚的评论的时候，总是会被鼓舞。另外一方面就是用户也很挑剔，就小红书用户其实挺挑剔的，说实话我们自己在看也觉得，哎呀，他们可真是专业。我就特别的好奇，这些用户是又专业，审美高度也有，情绪需求也有，然后对于产品的专业和理解也蛮到位的，其实对于品牌还蛮苛刻的，就他会给一些自己积极的反馈，也包括负反馈。
对，因为小红书上面我觉得聚集了大量的用户，他们其实用过各种各样的产品，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包括好的、包括坏的，所以你从里面能够看到对你产品的各种各样的评论。但是呢，作为品牌的产品的这个创造的人，一方面你要从中选择一些真正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其实因为信息沟通的不对称导致的双方的一些误解，并不是说是说用户层面或者品牌产品层面出现了问题，
可能使用手法不对，
是的，
或者说他没有用对步骤，可能效果就反而打折了。
对，
然后效果打折可能就会反而去回来怀疑这个产品本身好不好。
对，是的，
就沟通的内容传递就蛮重要的。
所以其实小红书平台确实是一个非常高效，就是连接了用户跟品牌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第一时间收到用户的反馈，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去迭代改进我们的产品。
那现在说我有点安慰了。
具体是怎么做到在帮助品牌？
这几年我们一直都在思考怎么能够高效的把有一些好品牌独特的运作方式和方法传播出去，从而能够赋能更多的品牌，也能普惠大众，能够让各种品类都能够蓬勃发展，以及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把这条路修的工具更加好，产品更加，我说是互联网的产品更加的高效。比如说我们其实做了灵犀这个工具，这是一个用户洞察的工具，在海量的数据面前，我们能够让品牌看到最新的用户趋势在哪里，最细分的品类是怎么涨起来的，现在是哪些是在用户的诉求点上。很多品牌原来都喜欢人工筛或者用眼睛看，数个1000篇笔记啊，看看用户咋来的或者再传统一点，可能会用定量和定性结合的问卷用研方式去做，但其实它的覆盖面和用户的触达点位都是比较浅层的。所以我们从内容的角度做更深刻的理解，灵犀的这个工具呢，就能够给品牌能更加快速的看到用户再怎么想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能够更快的发现用户的需求和诉求点，那痛点是什么。举个例子吧，就刚刚说到其实用户对于可持续发展是有诉求的，这其实挺早期的，坦率地说，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呢，国外起来的嘛，然后一小部分用户非常有需求，那我们觉得这个在小红书还是有机会成长起来的，因为的确存在一群用户，他们对产品的功能和可持续环保都存在着诉求。然后后来我们也发现的就是用户诉求也比较细分，比如说我以前吧，一瓶精华走天下，感觉一瓶精华既可以抗老、修复、保湿都有，那现在就更加细分了，连肌肤都分区了，对吧？眼部的肌肤、面颊的肌肤， 不同区域的肌肤对于产品的需求都不一样，以及你是美白还是淡斑的，是抗皱还是维稳的，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看到非常多的趋势的。那这些趋势从哪来？就是我们现在灵犀平台上能够经常看到和洞察，及时发现用户的一些新兴趋势和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从用户视角出发能够给到品牌一些帮助的吧。第二个呢，就是从更快的和高效的构架品牌和用户的关联关系和触达上。举个例子，就是你推出一款新产品的时候，你应该让哪一群人先试，一定是小众你的品牌最爱的那群粉丝，怎么能够更快的触达到这群你最核心的人群，然后以及你推出了这款产品最类似的人群，比如说多用膏好了，对吧，对于你的Red Champion 你的爱好者，你可能想要先要触达他，以及你肯定是想要触达那群精简护肤或者说是快速妆容的需求的人，因为其实彩妆的用户非常大，人群非常广，你其实很难有这么多的预算和投资能够快速 cover 这群人，所以那可以从细分的角度先把对你品牌喜爱度极度高的一群人，以及对于精简护肤或者快速妆容的这群上班的年轻女性先能够抓住它，覆盖它，覆盖住它之后，那么形成第一轮的口碑效应和对于产品的反馈，这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快速和低成本的事情的。然后你再来找类似的人，持续不断的把你的用户和人群资产扩充到，那这个就用到我们现在的聚光平台了啊，它就可以去帮你把人群分层标签化，然后同时能看你跟他触达之后的用户反馈和效率。这个是一个我们自己在做的另外一个平台。当然我们还有蒲公英的工具，这个就是能够帮你找到跟你很契合的博主，因为平台上有非常多的博主啊，你对于博主的选择，博主对你的选择啊，一定是起于对于品牌的热爱和它的内容能够真的凸显你品牌的特点，所以这也是能够帮助品牌去甄选更多跟你走在一起的长期经营的博主们。所以这个是蒲公英的一些平台，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做一些迭代吧，我们再去向一些更加聪明走得更快的品牌学习，然后当然我们也更多构架跟用户的关联和关系，然后它就会形成一个正循环，就我们持续不断的从用户身上学到东西，看到内容的趋势，持续不断的从品牌身上看到他们非常聪明的方式方法以及他们的需求，然后迭代我们自己的数据工具和产品工具，能够帮助更多的商家高效的让商家可以去做到更好的品牌和商品的运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正循环，我们在做且孜孜不倦的去努力的事情。
我觉得小红书就像是一个桥梁，它是一个平台，它也是个桥梁。Red Champion 在入驻小红书一年内确实拿到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实现了小红书站内 GMV 成交金额的百倍增长，不仅开辟出纯净美妆在中国市场的全新品类赛道，更成为小红书首个单月 GMV 突破500万的彩妆品牌。这个商业案例可以说是品牌和平台双向奔赴的典范了。我想请沈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成功的背后都环绕着哪些方向？
我觉得是在小红书，你想要有效率的拿到好的结果，最重要的一点是跟用户站到一起，跟用户有深度的共情。小红书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用户，也会对应各种各样的场景，这其实是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我们通过小红书后台的数据跟前台内容，发现了早八这个话题，这个话题而且是越来越热，那这类人群跟彩妆人群契合度其实是非常高的。那面对大家都有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就大家出门时间又很短，但是呢我又还要化妆，这两个需求，我们产品多用膏又恰好主打的就是单颗能够撑妆，而且最后呈现出来的它的这个妆面非常协调，色彩又非常的统一，其实是非常匹配早八人群的它的这个妆容的这个需求的。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早八这样一个人群跟场景，把我们的产品非常高效的种草出去。那我们的产品里面它其实有一个核心词叫 clean，这个 clean 它其实包含了成分 clean、 产品 clean、 妆容 clean， 我们在研发的时候最重点的一部分也就是把这三个 clean 去结合起来，对应到我们的用户来看的话，其实是有一个粗略的但是又具象的一个画像的，他们会关注自己的使用的产品的成分，他们不会什么产品火什么产品热他们就会去买就会去用，在妆容上面他们也会更喜欢这种自然清透的这样的一个妆容。那我们也是相信就未来的用户在产品上面这会是一个非常主流的选择。
其实我就特别认可沈木老师刚刚说的点，因为我还是非常非常的相信产品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品牌核心的竞争力，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刚刚其实我们也聊到嘛，很多创始人就是对我们这种感情非常的复杂。我们在产品上呢，就是既是放大器也是照妖镜。什么叫放大器呢？就是如果这个产品本身功底很好，产品非常的好，用户的口碑也会非常的正向，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愿意去能够支持或者能够帮助到好产品被用户看到，更多的用户喜欢，更多的品牌可以成长。我们也特别期待能够激发创意，尊重创意，鼓励创意，能够放大创意。我们还是觉得就是好的创意和好的产品，我们说的创意是指产品的创新能够去引领未来。那同样的道理，就是什么叫照妖镜呢？小红书的用户真的非常挑剔的，如果你的产品经不起验证和推敲，用户就会给你投反对票，这些反对票也会影响和劝退很大一批对你感兴趣的用户，所以就是照妖镜。那有一些聪明的品牌呢，就会把照妖镜变成放大器，它会一直聆听用户最真实的声音，用最挑剔的用户帮助品牌去打磨好产品，就是会变成正循环了。
对，小红书平台上其实对我们现在最热卖的一款多用高的反馈是非常多的，那它适配到人群其实也非常多，像上面我们刚刚提到的早八人，包括新手党、出差党、氛围党，这些人群其实都是在多用高的这个人群里面的。当然随之也会出现一些对产品的一些吐槽，就是刚刚玄霜一直在提到的，我们的多用高其实我们多用高其实最开始在小红书上面用户反馈它会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其实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添加这个香精，那原料本身它的味道确实没有到很讨喜的地步，我们后续就在研发上面加入了一点点的精油，把这个味道做了一个调和。后来呢，我们又收到反馈说我们这个多用膏上嘴会有点干，那其实我们是需要用手指提前去激活一下它，用户他其实不知道这个点，后来就把使用方法写在了我们产品的这个隔膜片上面，用户打开之后在使用之前确保他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这个使用方法。就像玄霜说的，最挑剔的用户会让商家磨练出来最好的产品，那我们确实也一直在这样做的，一个产品从它出生到成熟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刚刚讲完我才知道，原来那个你是要用手激活它的。
对，
因为那个多用膏呢，就用在脸上呢，其实它不大容易干，用在嘴上真的挺容易干的，可能不会用的用户觉得啊这产品不好就劝退了，教会了他正确的使用手法，他反而会爱上你，沟通还挺重要的。
其实这样的沟通之后，用户会被你更深的种草。
对，因为他也看到你的独特性嘛。那刚刚其实那个沈木也讲到 Red Champo 其实开辟了一些纯净美妆的细分赛道嘛，我自己是觉得你们产品也是真实生长在用户需求上的，的确切实为消费者带来了比较好的妆容和精致的就精简的体验吧，因为的确挺快速上妆然后又简单。比如我就是以前我出来我的包都特别肿，熟悉的我的人都知道就是啥包里什么都有，那现在后来我就发现如果我去参加一个不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活动或者说是跟朋友吃饭的话，我就喜欢揣个多用膏在口袋里，不用带一个很大的化妆包，因为其实腮红和口红就很快能帮你提气色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长在了用户的点上。我们其实也一直在思考说我们怎么能够去帮助大家让这些好的产品可以借一些巧力让这些产品能够被更多用户看到，用户其实不缺产品的，但他却知道更多的好产品，我们怎么能够让品牌帮助品牌构架这个好的产品和它的人群之间最高效的连接且又更有效的这个沟通。那我们最近一直在提的人群反漏斗这个模型，为什么是个反漏斗呢？因为过去很多年传统 marketing 的做法，市场营销的做法通常都是大曝光大预算大玩家的做法，我先把一群不管是不是我可能转化的人，但是我要让更多人知道，因为把那个知名度打上去嘛，那样的一种场景就是知名度打上去，大的媒体曝光之后，然后再往下漏一部分可能是对你感兴趣的用户，再往下漏一部分可能对你的产品感兴趣的用户，然后再往下漏一部分可能会成交或转化的用户。所以这是蛮多年传统品牌的市场营销的做法，我觉得我们的反漏斗很大的区别是先找到你这个产品细分的核心人群，因为你在想说如果跟你最接近的核心人群他都不能够真的爱你使用你的话，你怎么知道泛的人群会更爱你呢？你一定是先把那群你的最核心的用户，比如说你自己品牌的用户，以及对早八这种妆容有要求的用户，又是精简妆容然后认同你理念的这些用户先能够去沟通到。所以其实就是一个从核心人群到泛人群，从核心场景到泛场景的人群沟通策略。 讲场景是讲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早上八点钟要化妆那群，这是个场景吧，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聚焦的场景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稍微泛化一点，是日常妆容，那日常妆容的人群可能就比早上通勤的妆容的人要再宽一点。那这是从核心场景到一些泛的场景，那双通道从人群的角度和从场景的角度双通道去做整个的人群沟通的内容策略，加快的去实现一圈一圈的破圈，这样就是相对的高效，相对的低成本。
是的，这个模型其实对于彩妆来说尤其好用，像我们最近上线的一款新的产品多用棒，其实我们就直接复用了多用膏的投放人群的这样一个模型，那一个月时间直接帮我们在小红书上面平台成交了20000左右的这样一个销量。我们在彩妆这个垂类里面也把人群再做了一个漏斗，就通过最最核心的人群再一层一层破圈到整个彩妆人群，然后再去破圈到跨品类的护肤、服装、沐浴、健身、时尚等等，就一轮种草下来就非常的简洁高效。之前有说世上没有难做的生意，我觉得小红书换过来是让世上没有难做的品牌实现了。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平台跟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我觉得品牌做保确实有点对不起小红书这个平台。
最重要的是对得起用户，用户喜欢是最根本的。
对，品牌在小红书平台上面你好好的去经营的话，其实是真正可以让品牌跟用户长期相互促进共同受益的。 Clean Beauty 在各个平台的讨论度上其实小红书是领先的，大家对于 Clean Beauty 更加的开放，更加推崇，也会更加的期待。那这个从用户真正愿意花钱来购买我们的产品就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早期全网投放并不是很多的，而且还主要都集中在小红书，那时候小红书的商业化还没有起来，那我们就简单的把我们在小红书投放跟在另外一个电商平台成交数据直接做了挂钩。那早期品牌还没有积累这个声量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发现小红书我们一放大投放，电商平台的生意就增长，小红书一停掉投放，电商平台生意就会下滑很严重。到了去年底的话，我们开始加入小红书的自闭环，那这是我们线上电商平台算是做的最晚的一个平台了，但是它的增长是目前所有平台里面最快的一个平台。我觉得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之前的小红书投放中积累了大量转化比较好的内容跟素材，他们可以帮我们迅速的复用到我们的直营账号上面去进行直闭环的成交，另一方面小红书种草、小红书购买的这样的一个转化路径其实非常的简单清晰，对用户来说也更方便，对我们来说的话其实也是能够更加的科学更高效的去监测我们投放的这些策略。
其实我挺感慨的，因为小红书种草全网转化这个事儿，最早其实还是品牌教会我们的。我们前几年之前跟有一些新兴品牌啊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就还蛮笃定在我们平台上做种草的。为什么这么笃定呢？是因为他们测了很多种方式，他们有非常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总是教会了我们很多我们自己没有看到的点。当一个新品上市之后，如果他们只做小红书投放，他就会明确的看到线上渠道的问询量增加了，其他电商平台他们也会发现说，如果有线下的门店的，有自己的旗舰店的，他们又会发现有挺多的用户到了线下就拿着一篇 post 一篇文章或者一个截屏去问说，哎，我就要这个颜色或这个商品，我就要这个款型，这是品牌自己亲身感受到的。你要说有没有数字的记录，在那个场景中其实挺难有数字的记录的，它就是一个从用户真实反馈上来的感受，然后反馈到了品牌，所以他们就还蛮笃定去做在小红书种草这件事情。后来呢，我们就发现说，啊，那我们怎么能够去帮助他们更多高效的看到数据呢？能够去做的更加的有效，然后有的放矢呢？我们就开始研究我们应该给到商家什么样的工具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还是来自于社区和我们平台用户本身的能力和能量，以及我们非常聪明的品牌和商家自己去研究，那我们基于此看到了用户的趋势，然后看到了品牌的需求和很多品牌做的一些案例和他们的操作，我们去修了一些路，去能够让大家构架用户和品牌沟通的桥梁会更加的坚实和顺畅。这个是一个种草的。聊到我们说闭环呢，其实也是来自于用户的需求，就经常大家会看见在帖子里面用户会问去哪儿买，怎么买，在哪里买，怎么买不到。我们其实做过用户站内的 NPS 调研，大家对我们有一个 NPS 的负反馈，就是看得到买不着，挺多负反馈的，特别是那个非标类的， 如果你是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品，其实你的渠道布的比较广，可能用户不管是在其他平台都能看得到，它也能被满足这个购物需求。但有一些设计款啦，或有一些服饰品牌呀，就当它的视觉体验非常的好，用户很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并不能买到同款。就我们就会做到用户调研，说对我们的平台需求是希望看得到，可以买得到。因为这样我们才顺应用户的需求，去顺理成章的让当用户被你这个产品种草的时候，可以顺便和直接的就能够买到，过两天他就能够用到了。我觉得这个还是顺应用户的，从看到你喜欢你爱上你和希望拥有你这样的一个用户路径。我们其实在很多商业的设计也好，还是在很多产品的设计也好，都是顺应用户的需求。
谢谢两位的精彩分享啊！相信各位听众现在应该也跟我一样，对于小红书以及平台紧密合作的 Red Chamber 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其实除了说到产品，我们还要讲到品牌的可持续力，是让品牌可以持续的走下去，不断创新，还有应对市场和消费需求的变化。两位觉得如何让品牌的商业之路越走越宽，同时在小红书上也能持续的发力，助力构建一个更好的品牌生态圈呢？
我们最早其实是从做渠道开始的，我们也经历过很多品牌的一些起起伏伏，也知道一些品牌就发展过程中它哪些可能是对品牌来说是一个坑，哪些可能又是一段上坡的路。品牌老化几乎是所有品牌都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命题吧，这个其实是埋在品牌的基因里面的。如何让品牌刚刚说到的保持可持续力，保持粘性，那我觉得小红书在一定程度上对品牌来说是有帮助的。就小红书能够让我们知道在每一个时代背景下面用户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他们要什么，以及他们整个的需求的演变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如何保持同频，以及对可见的未来保持一定的敏锐度。所以说大家其实没事可以多翻翻小红书，我觉得也是让品牌保持持续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对，要做好一个品牌的话，其实它的必要不充分条件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我自己总结几个词，可能就是保持初心，保持内卷，跟用户同频，甚至你可能要领先用户，然后还要关注产品。
我觉得品牌的可持续经营，我会首先认为产品是一切的核心。沈木刚刚也提到过，就是要做出好的产品，做出从用户视角下出发，顺应用户需求，满足用户需求和期待的产品非常非常的重要。保持创新性的思维，以及持续的有突破，顺应创造，甚至是有一些就是打开天花板的想象，我觉得这个是企业的生命力。所以我依然觉得好产品是企业非常核心和持续不断生命力的重中之重。第二个呢，我还是觉得长期主义吧。在最近几年疫情的场景之中，大家其实都能够看到同质化竞争其实挺严重的，不管是因为中国供应链的能力，还是因为中国科技的发展，供给越来越丰富了，所以同质化竞争就会变成是价格的促销和内卷。那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能够建立起品牌的壁垒，我觉得长期主义很重要，就如何在产品之上去建立品牌对于用户的好感度，如何建立你的品牌的特点，独特的个性，品牌跟用户产生情绪的共鸣和价值观的一致，我觉得这是个长期主义的建设。所以一个是做好好产品是核心，然后构架你品牌的壁垒，第二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事情。从我们平台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立志于构架用户和品牌沟通的桥梁，一部分希望能够洞察用户更多的诉求，了解趋势和先机，能够帮助品牌去打开产品创新的思路。那另一部分呢，就是当品牌有一些好产品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助品牌去做早期的种子用户的测试，能够一遍一遍的打磨它的好产品，到后期帮助好的产品从一颗小种子发芽，长成一棵大树到一片森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想要立志去做的事情。
再次感谢两位，我们第一期的 Beauty Talk 都要在此进入尾声了，我想此处应该要有掌声，希望我们在通往未来的路上既能保持美丽，又能持续对生活的热爱。当然记得还要多翻翻小红书哦。下期再见了，拜拜。